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星期六确认两名儿童和他们的曾祖母丧生之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野火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5人。在为保护住宅、森林和公园的救火行动中，两名消防员本星期早些时候殉职。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处于紧急状态，猛烈的野火威胁着成千上万人的家园。川普总统星期六做出这项宣布后，就可以动用联邦资金帮助遏制火势以及以后的重建。白宫说，川普总统下令联邦政府帮助州政府、部落以及地方政府应对紧急情况的努力。周六早些时候，南加州成千上万的人被迫撤离家园，以逃避所谓的克兰斯顿火灾，它和加州北部的所谓卡尔火灾遥相呼应，肆虐加州。第三场大火被称为佛格森火灾，正在热门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燃烧，迫使公园在7月25号关闭，预计8月3日重新开门。印度尼西亚龙目岛发生里氏 6.4 级地震，至少10人丧生，40人受伤。这次震中离地表只有7公里的地震，今天早晨发生在印尼这个游客青睐的岛屿，人们跑到街上和开阔地带躲避坍塌的建筑物。印度尼西亚国家震灾局说，随着继续在龙目岛收集信息，死亡人数可能更高。临近的巴厘岛有震感。印度尼西亚位于多座火山和板块形成的环太平洋火山带，经常发生地震。柬埔寨的投票站已经开门，选举国民议会所需要的125个席位。这次柬埔寨选举中，由于没有能够真正与执政的柬埔寨人民党一争高下的反对党而受到多方批评。投票开始前几小时，柬埔寨政府命令因特网服务商屏蔽15家独立新闻机构的网站，包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和金边邮报。根据美国之音获得的一份柬埔寨新闻部备忘录，柬埔寨广电总局局长确认了这个消息。柬埔寨最高法院去年解散了柬埔寨救国党，人们广泛预计洪森首相的柬埔寨人民党将继续执政。人民党此前赢得了4次每5年举行一次的选举，洪森已经执政30年。预计大约20个政党竞争星期天投票选举的议会席位，但是救国党被视为唯一对洪森的政党和领导权构成威胁的政党。联合国批评柬埔寨的这一次选举有根本缺陷，因为政府对救国党及其领导人采取了法律行动。美国和欧盟撤回了对这次选举的资助。美国总统川普在本星期的广播讲话中为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辩护，批评国会的民主党人。川普批评了一些民主党人呼吁废除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主张。纽约时报说，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美国移民与执法地解局，特别是负责拘捕和反解遣返美国境内非法移民的移法执法与地解行动处，主要关心的是地解那些已经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但是移民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川普总统扩大了该机构的执法范围，批准他们抓捕任何没有恰当文件而非法滞留美国的人，不管这些人是否有犯罪记录。加沙地带的医务部门说，一名巴勒斯坦青少年在边界抗议活动中被打伤后，星期六不治身亡，这使得加沙地带边界抗议活动中死亡人数上升到3人。脸书表示，根据今年初禁止在线仇恨言论的法律在德国生效以来，已经删除了数百个帖子。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要学什么。
好，
今天咱们要一起去看一场电影。
I like watching comedies like Borat.
Yes, you match. I'm not Emma Borat.
Do you like watching comedies too?
学学怎么理性投资。
Stocks are risky. Most people who invest in the stock market end up losing money.
教你怎么说名包实贬。
The way he damns me with faint praise. I always feel like I'm not meeting his expectations.
还要一起来看看小虾店。
名包实贬啊，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了。
等会儿听了节目你就明白了。言归正传，我们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Gadget。 Gadget is spelled G-A-D-G-E-T。 Gadget。
Gadget意思是小玩意儿、小工具，经常用来指小电器产品，比如
My friend Michael is a gadget freak who always wants to get his hands on the latest inventions.
我朋友 Michael 是个小电器产品发烧友，有什么新玩意儿他都得拿来玩玩。
The company caters to high-end users who crave the newest gadgets.
这家公司专门服务那些热衷最新小电器产品的高端用户。苹果手机问世五年。
For users,iPhone has changed from a gadget to a way of life.
对用户来说，苹果手机已经从一个小小的通讯工具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gadget, gadget, gadget.
说起 gadget, 我昨天终于去换了 iPhone 3, 你看
An iPhone 3, oh my god, what century are we in?Well, actually, it's still an iPhone, I guess, so... Oh, wow, cool phone, dude.
Why do I get the feeling that you're damning me with faint praise?
Well, come on, everyone is using an iPhone 4S now, and the 5 is actually coming out this year, so... Oh, 既然你已经提到了 damn with faint praise, 咱们就来学学这个段语的用法。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3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我很尊重我奶奶，不过坦白说，她有时候真让我没办法。上星期她来我家之前，我特地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去买了几个沙发坐垫，把客厅装饰得更加温馨。可她对我煞费苦心的装饰只说了一句，还凑合吧，真气死我了。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Damn with faint praise. Damn is spelled D-A-M-N. Damn. Faint. F-A-I-N-T. Faint. And praise. P-R-A-I-S-E. Praise. Damn with faint praise. Damn with faint praise.
Damn 作为动词是批评的意思。而 faint praise 在这里是指无力的赞扬。Damn with faint praise 作为一个词组，意思是名包实贬，用轻微的赞扬进行贬低。我奶奶就是这样，对于我全部的努力，她就说了一句凑合。
She damned me with faint praise, even though I've tried my best to impress her.
虽然我尽了全力，可她还是名包实贬地忽略了我的努力。下面的例子谈的是父子关系。我们来听听看。
Is it any wonder that my dad and I aren't that close? No matter what I achieve, it always seems it isn't good enough. He doesn't actually say so directly, but the way he damns me with faint praise, I always feel like I'm not meeting his expectations. Why can't he compliment me once in a while?
这段话是说，我跟我爸爸的关系不是很好，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不管我取得了什么成就，对他来说好像始终不够。他并不会直接这么说，但是他从来只是蜻蜓点水式的赞扬，让我觉得我永远达不到他的期望。为什么他就不能夸奖我一次呢？
对啊，有这样的家长真的很让人难受。有些家长认为如果表扬孩子就是对他们的溺爱，其实不是这样，谁都需要表扬和肯定。 在工作中也一样，如果有个不爱表扬人的领导，底下人的士气肯定也不高。
Instead of damning the employees with faint praise, supervisors should encourage the staff when they do a good job.
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s it any wonder that my dad and I aren't that close? No matter what I achieve, it always seems it isn't good enough. He doesn't actually say so directly, but the way he damns me with faint praise, I always feel like I'm not meeting his expectations. Why can't he compliment me once in a while?
Damn with faint praise, 名包实贬，用轻微的赞扬进行贬低。而对于电影评论这个职业，或许这是一个有用的性格特征。那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例子。
The movie director had received many positive reviews for her latest work. One critic, however, didn't seem to care for it much. It's not that he gave it an openly bad review. Instead,He wrote that he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that the film was shorter than the other films. It was easy to see that he was damning the director with faint praise.
这段话是说，这名电影导演的最新作品获得了很多正面评价，不过有一名影评人似乎并不怎么看好他的新片子。他倒也没有公开说这部电影不好，不过他说，他很高兴地发现这部电影比这个导演的其他电影要短。很显然他对这部电影是名保实贬。
与其受到这种评论，倒还不如别人直接批评我。我记得我听到过一句话
If you don't have anything nice to say, don't say anything at all.
如果你没有好话要说，那就闭嘴。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对。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谁愿意得到这种苍白的表扬呢？好了，言归正传，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movie director had received many positive reviews for her latest work. One critic, however, didn't seem to care for it much. It's not that he gave it an openly bad review. Instead, he wrote that he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that the film was shorter than the other films. It was easy to see that he was damning the director with faint prais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damn with faint praise， 意思是名包实贬，用轻微的赞扬进行贬低。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老王，你这一大早折腾啥呢？
俺在练空腹。
不就是功夫吗？干嘛非得说空腹？我知道了，你一定是昨天晚上听了美国之音的体育美语。
你真说对了，我觉得呀，现在咱们好多国粹传到外国，人家都不翻译了。功夫，人家老美就叫它空腹。哎，你知道豆腐老美怎么说吗
？Bean curd。
哎呀妈呀，太土了！你要是到美国超市说。我要买点 bean curd， 会笑掉人家大牙的。
那我该说什么呢？
豆腐。
哎，咱不是在说美国之音的体育美语吗？怎么扯到豆腐上去了？
说的是呢，俺这空腹啊也练得差不多了。那边有个卖豆腐花的摊子，咱老哥俩买碗吃吃去。
OK，let's go。
Listen， I'm just not a tech geek， so I don't really care about what kind of phone I get。
我也就是发个短信看个电影什么的 iPhone 3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Well, at least you've got your priorities straight. Hey, actually, got any good movie recommendations for me?
那你得告诉我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呀喜剧、悬疑片、功夫片、爱情片
Oh, I love them all. Well, Actually, except for 爱情片, ugh. But I think I enjoy the bloody ones the best. Have you ever heard of Cannibal the Musical? That's my favorite movie of all time. There's this one scene where this one guy rips out this other guy.
别说了，我胆小。
Well,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deal with it. In today's Go English, we will take you to a movie theater for a horror movie.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影单元的初级课程。
Winnie,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Emily and Peter talking about movies on their blind date.
哎，初次约会通过聊电影来了解对方，这办法不错哦。
I agree. Now let's find out if they both like going to the movies in their free time.
So, Emily, what do you like to do for fun?
I like to go to the movies.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I also like going to movies.
Well, that's great. It's nice that we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听起来两人都爱看电影，已经有共同话题了。对了，Professor Bowman, doing something for fun 和 doing something in your free time 有区别吗？
They're very similar. When you want to know what people's hobbies are, you can ask them what they do for fun, or...What they do in their free time.
原来如此。那我可以说 I like studying English in my free time.
Exactly, Winnie. Now let's listen and see when they go to the movies.
When do you usually go to the movies?
I usually go in my free time on the weekends. How about you?
Oh, the movie theater is always so crowded on the weekends. I like to go to the movies during the week.
That's true.And sometimes the tickets are cheaper during the week as well.
It looks like Emily and Peter are going to the movies at different times. Did you hear the difference, Winnie?
好像 Peter 是周末去电影院，但 Emily 嫌周末人多，所以呢，他一般都是周一到周五去看电影。
That's right. And Peter says the tickets are cheaper during the week, too. What kind of movies do you think they like?
男生和女生喜欢的电影类型一定不一样，最好能有什么类型的电影是他们俩都喜欢的，这样第二次约会就有戏了。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I like watching comedies like Borat.
Yes, my name is Borat.
Do you like watching comedies too?
Not really. I like watching horror movies like The Unborn.
You like horror movies? I don't like them because they're too scary. I like comedies because I love to laugh.
I like horror movies because I like to be scared.
哎呀，他俩的电影口味相差很远呢。Emily 是个女孩子，结果反倒爱看恐怖片。Peter 是男子汉，却不敢看这种电影。Professor Bowman, 我有个问题，他们好像管喜剧叫 comedies。而不是 comedy movies, 这是为什么啊?
Well, Winnie, for some kinds of movies, you don't have to use the word movies after them. For example, you can talk about comedies, dramas, and thrillers, and everyone will know you're talking about movies.
哦,我明白了。Comedies, 喜剧片, dramas, 剧情片, 和 thrillers, 惊险片, 后面都不用加 movies. Professor Bowman,你觉得他们电影口味不同，还会继续约会吗？
I think if they really like each other, they'll find a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Let's listen.
Well, it's too bad that we like different kinds of movies. Maybe we're just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Yeah, it's too bad. But actually, I think I know what to do.
What's that?
We can go to a horror movie and I'll hold your hand so you don't get scared.
You mean, like, on a second date?
Of course! Or are you still too scared?
No way! That sounds great!
Ha! Emily 可真不简单，她不仅安排了第二次约会，而且还找到了和 Peter 拉手的理由呢。
That was indeed very smart of her, Winnie. It looks like this date was a success after all.
是啊，您说他们能成一对吗？
Well, we'll have to listen in next time and see what happens.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
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They haven't really started to watch the movie. 光听着我都害怕。为什么这些人要拍恐怖片呢？
A lot of people, for example me, just love it. Horror movies have a huge market, and they don't require tons of investment like other kinds of movies.
你说这种电影投资不大啊？
Yeah, a horror flick doesn't require a huge set, like a historical movie, or any of that 3D tech stuff for sci-fi. It just needs some actors...some ketchup to throw around as fake blood, and a place where you can run around and scream all you want.
好吧好吧，你刚才提到了投资，正好在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谈的就是这个话题，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Steve 找到同事 Bob， 向他请教投资的问题。
Hey Bob, you're a financial expert, aren't you?I hear you know a lot about investing.
Well, I don't like to toot my own horn, but I did go to school for a few years to study stuff like that.
Excellent. Do you mind if I pick your brain for a second?
For you, my friend, anything. What's on your mind?
My wife and I recently inherited some money. It's not a huge amount, but it's enough to make us consider investing. The problem is that neither of us have any experience in this field.
原来 Steve 夫妻俩继承了一笔财产，想拿去做投资。他知道 Bob 在投资方面比较在行，所以想
pick his brain，
跟他咨询一下。
To pick someone's brain，
意思是咨询某人的意见，跟某人讨主意。Bob 说
：“I don't like to toot my own horn。”
我不想自吹自擂。
To toot one's own horn，
意思是自吹自擂，类似中文里说的“老王卖瓜，自卖自夸”。Bob 听说 Steve 打算投资后说
I see. Well, that's a nice problem to have, isn't it?
Yes, I guess it is. My wife's great uncle passed away last month, and we unexpectedly got a call from a lawyer telling us he left us something close to $20,000 in his will.
Well, that's the kind of windfall that only comes around every blue moon. So I agree with you that your wife really should think about investing. The problem is that there are so many options.Some offer stability, but the money grows very slowly. Other options are more risky, but have more earning potential.
原来 Steve 的妻子从祖伯父那里很意外地继承了将近$20,000。Bob 说
That's the kind of windfall that only comes around every blue moon. Windfall is spelled W-I-N-D-F-A-L-L, windfall.
意外收获，飞来横财。
Every blue moon.
意思是非常罕见。投资有很多选择，有些相对稳定，但是增长速度慢；有些收益潜力大，但风险也大。
The stock market is one choice, but it really seems quite risky to me.
Stocks are risky. Most people who invest in the stock market end up losing money. The people who do make money, such as Warren Buffett, are in it for the long haul, and they have enough money to ride out the low points.I'm not sure I'd recommend you put your money into the stock market.
Okay. How about property? Lots of people have told us we should buy an apartment. They say land or real estate will always appreciate in value.
Steve 觉得投资
stock market
股票市场风险大。Bob 表示赞同，说凡是在股市赚钱的人
they are all in it for the long haul
都是把钱放在股市里走长线，这些人都有足够的财力能够
ride out the low points
挺得过股市的低落点。
To ride out something
是经受得住、安然度过的意思。那投资房地产也是选项之一， Bob 意见如何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现在真是个投资房地产的好时机，前两天我还听说又来了个买房团呢。
I guess it is. The interest rates and housing prices are still really low. But wait, why are we even talking about this? It's not as if we actually have that kind of money.
也是，那咱们还是接着来听听 Steve 是怎么决定的吧。
礼节美语。
Steve 找到同事 Bob， 向他请教投资的事儿。Bob 觉得股市风险太大，那房地产怎么样呢？
Buying property is definitely something to consider. But just because prices have been going up for a long time doesn't mean they will always go up. Lots of countries have experienced what's called a real estate bubble that eventually pops.
That's true. How about gold then? My brother-in-law says we should just buy a couple of gold bricks and store them in a vault somewhere.
Every time the economy begins to sour, people turn to gold.The price of gold then goes up because people see it as a safe haven.
Bob 觉得投资房地产固然可以考虑，但是房地产价格不会永远攀升。很多国家都经历过
real estate bubble
房地产泡沫，最后都以泡沫的破灭而告终。除了股市和房市以外呢，还可以买黄金。Bob 也认为黄金是很好的避险投资。
People see it as a safe haven. Safe haven.
是避难所，意思是投资黄金比较安全，不会赔钱。
Every time the economy begins to sour, people turn to gold.
每次经济走下坡路，大家都把投资转向黄金。
But there are two problems with gold. One, there's no guarantee that prices will stay high. And two, while it might be safe, it's not really earning you anything in the same way that a smart investment could.
That makes sense, you know?The more I think about this, the more complicated it becomes.
One of the safer bets might be government bonds. You give the government your money for, say, 20 years, and at the end of that period, they return it with a relatively high rate of interest.
That's kind of appealing because it means you can't touch the money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and it removes any temptation to go and buy a new car, for example.
除了黄金以外，另外一种安全投资是政府债券。
Safe bet.
安全的赌注，这里指万无一失的投资模式。Steve 觉得购买政府债券确实不错。
That's kind of appealing. Appealing is spelled A-P-P-E-A-L-I-N-G. Appealing.
意思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在债券到期之前，这些钱是不能动的，所以也就不会胡乱花掉。
Yeah, the money just sits there safely until you're ready to retire.Many banks offer similar long-term investment deals that also pay pretty good interest rates.
Thanks a lot, Bob. I'm going to look into government bonds, and I'm going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my bank's investment department.
I'd say that's probably the smartest way to go. Good luck.
Bob 说，很多银行也提供类似的长期投资产品，而且利息不错。Steve 向 Bob 表示感谢，说
I'm going to look into government bonds.Look into something.
是仔细研究的意思。看来 Steve 还是准备稳妥起见，进行长期风险小的投资。
Well, now the show is almost over. 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伤心的消息。我最合拍的搭档 Cat 也要为自己的职业投资。今天是他最后一次主持美语训练班了。
Yeah, guys, I've really had a great time, and I hope you've enjoyed the show. I'm definitely going to miss you. And remember,
好好学英语，天线向上走。虽然我们经常斗嘴，不过我肯定会想你的。希望你有空常回来做客 ，Cat。
没问题啊。I will definitely come back and bother you all the time. You can count on it.
好吧，那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下周我们会有临时的代班主持人 Jody 参加，千万别错过哦。
嗯，拜拜 ，and 祝大家一切顺利。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星期六确认两名儿童和他们的曾祖母丧生之后，加州北部的野火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5人。为了保护住宅、森林和公园，在救火行动中有2名消防员本星期早些时候殉职。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国西海岸的加州处于紧急状态，猛烈的野火威胁着成千上万人的家园。川普总统星期六做出这项宣布后，就可以动用联邦资金帮助遏制火势以及以后的重建。白宫说，川普总统下令联邦政府帮助州政府、部落以及地方政府应对紧急情况的努力。周六早些时候，南加州成千上万的人被迫撤离家园。第三场大火被称为佛格森大火，正在热门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燃烧，迫使公园在7月25号关闭，预计8月3号重新开门。加州的林业和消防部门在其网站上表示，预计周末将继续炎热干燥，这可能助长火灾。专家说，火灾季节今年来得比较早，去年的火灾在加州的青翠葡萄园之乡肆虐，造成了加州北部有40多人死亡的记录。印度尼西亚龙目岛发生里氏6.4级地震，至少10人丧生，40人受伤。这次震中距离地表只有7公里的地表，星期天早晨发生在印尼这个游客青睐的岛屿，人们跑到街上和开阔地带躲避坍塌的建筑物。印度尼西亚国家赈灾局说，随着继续在龙目岛收集信息，死亡人数可能更高。临近的巴厘岛有震感。柬埔寨的投票站已经开门，选举国民议会所有125个席位。这次柬埔寨选举中，由于没有能够真正与执政的柬埔寨人民党一争高下的反对党而受到多方批评。投票开始前几小时，柬埔寨政府命令因特网服务商屏蔽15家独立新闻机构的网站，包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和金边邮报。柬埔寨最高法院去年解散了柬埔寨救国党，人们广泛预计洪森首相的柬埔寨人民党将继续执政。人民党此前赢得了4次每5年举行一次的选举，洪森已经执政30年。预计大约20个政党竞争星期天投票选举的议会席位，但是救国党被视为唯一对洪森的政党和领导权构成威胁的政党。救国党的支持者呼吁选民抵制投票，低投票率可以显示执政党的低支持率。联合国批评柬埔寨的这次选举有根本缺陷，因为政府对救国党及其领导人采取了法律行动，美国和欧盟撤回了对这次选举的资助。美国总统川普在本星期的讲话中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辩护，批评国会的民主党人。纽约时报说，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行局，特别是负责拘捕和递解美国境内非法移民的执法与递解行动处，主要关心的是递解那些已经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但是在移民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川普总统扩大了该机构的执法范围，批准他们抓捕任何没有恰当文件而非法滞留美国的人，不管这些人是否有犯罪记录。几位民主党议员，包括来自纽约的吉利·布兰德参议员和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沃伦参议员，呼吁取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这两位都被视为有可能在2020年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的人。脸书公司表示，自从今年年初禁止在线仇恨言论的法律在德国生效以来，脸书已经删除了数百个攻击性发帖。根据这个法律，违法者最多能被处以5000万欧元，相当于5800万美元的罚款。 脸书负责全国政策解决方案的副总裁理查·艾伦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表示，该社交网络收到了1704项基于该法律的投诉，并且在1月6号到6月期间删除了262个帖子。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近日来，中国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众矢之的，它所生产的数种劣质疫苗先后曝光，引发了网络海啸，民众愤怒和舆论的讨伐。据报呢，中国国家药监局此前查处这家公司伪造疫苗的生产和质检记录。对此呢，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昨天也批示，确保药品安全义不容辞，要猛药去疴，刮骨疗毒。总理李克强谴责企业突破道德底线，并且誓言会坚决打击任何危害公众健康的行为。有分析称，中国疫苗丑闻在过去10多年数次发生却难以杜绝，深层的原因呢引发公众担忧。那么中国的疫苗之殇为什么得以深入骨髓？我们今天邀请三位嘉宾来一起探讨这个问题。一位呢是中国独立时政观察和评论人士邓宇文。邓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邓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人小民。小民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小民呢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以及美国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退休资深医学评审官员方国栋先生。方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嗯，好的，方先生通过电话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三位。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北京的邓宇文先生，那么目前呢这个中国的这个舆论口呢对这个事件有怎么样的这个反应发酵，包括这个官方的非官方的这个网络舆论？邓先生，
我觉得这个事件啊，这个现在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几天时间了，已经，这个有一个监测大数据的有个教授，清华有个教授，他们专门做了一个监测大数据，就是说这个数据就是说比当时的这个崔永元的那个对这个演员爆料这个关注度还高，仅次于世界杯那个决赛的那一天，达到就史上的最高的了。说明这个事情大家是非常非常关注。我的这个微信这个包括我的这个手机微信里面，几乎说这个朋友圈，包括这个不但的朋友圈，还是就是说这各个群里面，基本上是在谈这个事情，不管是严肃的谈还是开玩笑的谈，总而言之，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关注这个事情。那么，从官方来看，在这个疫苗之王这个事情爆出来，这个自媒体文章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官方新华社、这个官媒新华社、人民日报这个有所表态，但是相关的部门第一时间好像是没有发生。几部看到之后呢，就这个在李克强表态之后呢，陆陆续续的会引起一些重视。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这个吉林省委啊，只是在这个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这个做出了批示之后，才马上要终于表态了。所以说，总而言之，从现在来看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成了一个中国已经我们讲成了一个非常这个轰动性的这个大家无法不谈的一个事情，也是就是说就是一个公共这个卫生事件，公共卫生事件。这个事件比当年的所谓这个河北三鹿的这个还有其他的比如讲2010年的那个山西疫苗的造假的问题啊，所以因为有一个互联网络的存在，有一个自媒体的存在，引起关注的更广泛。而且因为这个事情以前发生过多久，就是刚进入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疫苗事件发生多久，一些查处不了，让老百姓非常非常担心。 由于长生公司生产的疫苗在中国的疫苗市场占了一个主要的一个市场的话，基本上不包括朋友圈，包括一些认识不认识的人带出来的那个打儿子的这个疫苗，很多都是打的长生公司的，所以谈到这个事情，一个分就是很无奈，第二个呢就是非常愤怒啊，非常无奈。从这起事情来看呢，基本上也看到这个大家呢对这个疫苗行业呢，对政府的监管是完全失去了信心，根本不相信。
嗯，好的，谢谢邓先生。那么接下来我请小明之心的主讲人小明先生来回答。就是说呢，刚才邓先生是说这次的这个疫苗的风波呢，它的这个力度显然是超出以前的这个像包括三鹿奶粉这个等等这类似的事件它的影响力。那么从这件事情怎么看现在自媒体的这个力量所在，还有呢就是说你怎么看，就是官方像是李克强、习近平他们也做了一个表态，怎么看这个状况？
好的，谢谢。这次长生生物的劣质疫苗引起社会上广泛关注，确实得益于自媒体兽爷的这篇文章《疫苗之王》。其实呢，兽爷这篇文章并没有披露任何独家消息，或者说特殊的消息。他提到的几个重要信息，官方的媒体或者说这个公司都已经低调的做过报道，或者说做过报告。其中呢就包括这个问题的狂犬病疫苗和百百破疫苗。中国证券报，也就是说是这个公司好像他很委托的一个报纸，在7月18日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注意是在7月18日，而兽爷那篇文章发表在7月21日，所以这个文章呢在几天前就出来了。它的题目是还原长生生物疫苗事件始末。这篇文章呢，它特别强调被官方指责的所谓的造假，只是把小发酵罐换成了大的发酵罐，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日期呢只是贴错了日期。他用这个来解释了，对外界解释了药监部门对他们立案调查的原因。但是这篇文章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引起民众的这种信任和注意。那么兽爷的文章完全没有受这个文章的影响，而且得到了迅速的扩散。这其中可能说明一点，在人们的心目中，自媒体的可信度要远远高于官方的媒体，甚至很多人可能根本就没有去看这些官方媒体。所以呢，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应该说这正是自媒体这篇文章它起到了官方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个是官方没有意料到的。这篇文章呢能够引起民间舆论的海啸，确实有它独到的地方。就说它就刚才您讲的那个，它把这些公司他们的急剧膨胀的脉络理得非常清楚，告诉了人们这些企业他们存在着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是存在着重大的问题，可以简单的讲就是不择手段的发财和丧心病狂的犯罪，而且这种发财和犯罪是一体两面。所以这个文章呢，而且这个受害者的群体是儿童，是一些弱势的群体，这个文章把这些简明的问题告诉读者之后，自然会引起民众的最强烈的反应。这种反响最终震动了最高层。此前实际上官方媒体并没有对这个疫苗问题给予过比较高的关注，甚至还有媒体就刚才讲的这个证券报实际上在替这个企业在转还，直到李克强正式表态之后，官方的舆论才改变了态度和口径。刚才您讲到就说如果看待李克强和习近平的这个回应，其实从官方的一开始的这种表态，官方的一开始的这种行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一开始是封锁消息，禁止民间的舆论，这是当局的一贯的做法。至于李克强的回应我个人感觉基本上是官样文章，而且李克强的这种表态已经不止一次了，但是从来没有起到过效果。在2016年的那个山东的所谓高温疫苗的问题上，李克强就做过类似的表态，甚至还有不少的网友看到了，在官方的媒体上 相隔两年的这次李克强的表态所配发的李克强的照片完全一样，两年时间居然用了同一张照片。由此可知，官方媒体也知道李克强这是在做戏，所以连海报都懒得重新制作了。
嗯，
所以这里边可能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这个问题在现行体制、现行制度下根本无解。疫苗问题从最早的山西毒疫苗，到山东的高温疫苗，再到长春的这个假疫苗，十多年来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是越来越严重。第二层意思，李克强是这些年最弱势的总理，地方诸侯未必买他的账，所以这些宣传媒体也拿李克强实际上并不太当回事儿。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在李克强的批示发表之后，涉及到的吉林省委、山东省委都岿然不动，直到习近平作出批示后，这两个省委才紧急召开会议。此前2016年的山东高温疫苗涉及到了24个省市，200多万人受害，习近平没有做出公开批示。很有可能这是习近平上任6年多第一次对这类问题做出过公开批示，因此可能有它的特殊的意义和背景，有机会我们再聊。谢谢。
好的，谢谢你，谢谢小明。那么接下来我请美国这个 FDA 退休的这个高级官员方国栋先生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站在您的这个角度呢，就是在美国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可能发生？
谢谢主持人，谢谢两位嘉宾，
谢谢您。
先前的发言，我看到这次疫苗事件这个暴风式的这个舆论呢，也很震惊。这种事情应该在现有的美国对于疫苗的监管系统来看，是不应该，也是不会发生的。为什么呢？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生产疫苗的这些公司，这些年来通过改制都成了股份制，而股份制的掌权人山东也好，长春长生也好，都是这些唯利是图、把钱放在第一位的这样一个有高度风险的这个生物制品的公司，让这些人掌管了，而他们没有把这个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放在第一位，而给企业创造利润、个人发财放在第一位。这怎么能够把这个疫苗生产的环节都能够把握得好呢？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监管系统，这个国家药监局他负担着为人民健康把关这样一个重要的责任，但是这个监管部门的负责人在这个问题上面却对这些不合格的疫苗发放的绿色通行证，它是一种严重的渎职行为。所以从生产方面、从监管方面这两方面，在美国现有的体制当中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的，但是在中国就是在生产部门、在流通部门、在运输部门、在投放部门、在监管部门的人头上全部出了问题，所以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大的风暴。
发言的这个观众听众非常多，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评论，非常的多。第一位呢是 Dudley Fan， 他说呢，事件既然已经爆发呢，再怎么争救呢，也只是亡羊补牢，当务之急是在这缺医少药的困境之下呢，赶紧解救受害者和新病患。我虽然坚决反共，但是仍然愿借此机会万分这个诚恳的呼吁中国共产党要抛弃仇美情绪，去向美国求援，美国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接下来位是 Seek Truth， 他说呢，最高纪委不是多次巡视吗？不是多次回头看吗？不是反腐力度空前、成绩斐然吗？这些直接残害百姓和下一代的虎狼，怎么在如此高压下依然故我？接下来位呢是 宋卫莲他说呢，道德是假疫苗原因，制度是主要原因，制度缺陷，犯罪成本低，更何况权力寻租之后保护犯罪行为。接下来位是张帆，他说呢，中国人现在造假成风，社会诚信度严重缺乏，自上而下的严重腐败，各种各样的假货、网络电信诈骗、毒奶粉、地沟油等事件可谓层出不穷，而这所有事件的背后都能找到中共官方的问题，这个呢也认为是政府的问题。好的，接下来我来请几位进行一些这个回应。首先我们仍然请这个方国栋先生，刚才一位呢是提到如果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发生会有怎么样的这个对相关的官员会有怎么样的这个处罚和后果。
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在现代的 FDA 就是食品药品管理局这样的这个监督机制的体制下，这样的事情首先是不会发生。那么回顾历史上，就说美国也有发生过严重的疫苗造成的巨大的这种伤亡伤害事件，那是在1950几年，也就当时这个脊髓灰质炎的疫苗刚刚研制成功，时间不长，那么当时这个疫苗还是一个死疫苗。那么就是在研制这个疫苗过程当中，也许在灭活的程序上发生了问题，结果呢这个疫苗投放市场以后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当时严重的伤害就是有20几万人曾经儿童接种了这个疫苗，而造成了里头有4万人结果造成发病，而发病的结果呢造成了一些人的伤害和死亡，这个死亡的数字还是很巨大的。那么虽然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当时美国行政管理当局对这个事情上的处理上是到位的，首先就是负责这个疫苗全部的监管的过程当中的这个美国卫生部，美国称为人类福利和卫生部，这么一个卫生部的负责人当时是一个秘书长，就是引咎辞职了，他就离开岗位。而美国卫生部对于疫苗的全部的生产程序和生产以后的销售程序进行了改革，把这个生产疫苗的主管部门挪出去，而放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面去监管，而对于生产过程当中的主要的程序做出了以后称之为叫做 GMP 的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就是必须要符合 GMP 这样的程序才能够，你要拿到这个证书才能够去生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美国是这么做的，就是生产的疫苗你要在投放市场以前必须要通过很多的步骤，最重大的就是临床试验，一期临床、二期临床、三期临床大家都可能都听说过了。
是，
那么就是通过临床通过以后，在生产部门还要进行飞行药检，那么飞行药检至少要进行3次，你要3次都通过了才能够发放证书。现在中国是3次检查只要1次通过就发放证书，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差别。在行政监督管理方面， FDA 有全国的这个药物生物制品使疫苗使用以后的副作用的汇报的网络，而这个网络呢是直接汇报汇总到 FDA 的控制之下的，这个网络每天都会更新，而这个更新的东西一般就到了主管负责部门以后，如果是非常严重的信号，那么就会立即要采取有关部门的开会啊、组织看看怎么做工作等等一系列的措施都要出台。而中国现在呢是有这个监督网络，我上了中国这个疾病控制中心，看到了他们所说的2013年他就通过了我 我国疫苗监管体制就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这个时间是2013年7月26号。问题就是说这个监管体制是虚实的，而没有真正起到它应该起的监管体系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要做实事而不是空谈。
好的，谢谢方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三聚氰胺这个毒奶粉这个事件，2008年爆出来的。那么在2012年的时候呢，是实际上2012年12月9号呢，这个法广有一篇报道。那么我们请导播把我们刚才做好的这个图片拿出来啊。这个报道的标题呢，就是孙贤泽升官，三鹿事件被免官员全部复出。那么据报道中的这个精华之处呢是。这样讲的啊，算上2011年就已经复出的几位石家庄正副市长，如原市长季春堂，2011年10月出任河北省工信厅的副厅长，原副市长张发旺复出任市政协副主席，原副市长赵新潮复出任副市长，当初因为三鹿事件被免职和降职的官员已经全部悉数复出。好的，邓宇文先生，我想问你，就这次呢，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他也发话，当然李克强也说了要查处。那么您认为呢，这个中国政府他来这个做出回应呢，究竟他是为了平息民怨呢，还是希望能够解决这个事情？
两方面都有，就是说，首先这个在巨大的这个民怨之前呢，他肯定是要采取一些高压的措施，包括处理一批官员。我们可以看到，包括现在这个吉林省纪委也去查了，相关的包括这个公安局也把他那个长盛公司的这个董事长啊等高管15个人吧逮捕了啊，也关起来了。那么随着这个调查的进行的话，相关的如果渎职的官员呢，我们讲可能包括。这个从国家药监局到地方的药监部门，可能会有一批官员会受到处分，这是这样一个平息民怨的一个过程。当然，就是这个平息民怨的一个过程的话，就通过处理一批官员，这个因为如果你不处理这批官员的话，他们如果还在这个台上的话，这个调查的话，包括随后的假如会有所改革的话，肯定会形成一个阻碍。所以说它既是一个就是平息民怨的过程，也是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但是进入网上有评论是说，目前的这么一种处理的方式正是产生问题的根源啊。你刚才也念了，就是说这个到2012年所谓的三鹿事件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官员都已经复职了。其实最能够说明问题的还是就是所谓药监局的这个副局长这个孙贤泽的问题啊。
是。
他2009年3月份受到处分，2010年12月份就平调到从当时的食品监督部门平调到现在的这个药品监督部门，然后我们讲这个到2012年。做了副局长了，从过去的这个正司，后来变成了几年时间变成了现在的正部了啊。这个处理方式，所以说这就是进入我在 BBC 的文章所说的，这就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腐烂的一个表现的一个问题。一个系统性腐烂表现什么呢？我们可以说疫苗事件的爆发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分析。第一个角度就是说整个社会的它一个城市的大环境，中国这个整个社会城市的大环境它是不行的，那它是不行的。所以说对企业来说啊，能够造假到这个从造假中这个取得利润，它肯定找这样啊，不会是通过正儿八经的这个严格的这个研发了啊来取得这个业绩。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角度呢，我们讲就是说这个监管的，大家谈的很多的这个问题，监管的。我所要说的是，在目前的这个环境下了，监管表面上看来它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我们讲你要去看它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规章制度啊，都有啊。虽然说这个可能有一些问题，这个监管上，比如讲临床试验的，刚才这个美国的这个专家提出来，就临床试验第。其实说 第一次这个新年一次就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来说啊，比起它表面上的这个纸面上的严格监管，实际上的这个所谓监管的主体的官员，他实际上是无所作为的，因为官员的任命方式就是这个看上不看下，制度处理包括地方处理看得非常明显，又在最高领导人下达了批示之后，连他们在地方上才会迅速启动，才迅速这个问责，否则的话连总理批示都不管用啊，都在观望。
好的，时间的关系，那么显然呢这个问题好像很难有解药，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邓宇文、小明和方国栋参加节目讨论和分享见解。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假疫苗、贸易战、党内分裂、习近平是否深陷危机。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